各位朋友，在世界各大的宗教里面呢，佛教应该说相对来说挺特殊。为什么呢？这个佛教啊，一般来说它容易被统治者接受。就在历史长河当中啊，佛教被统治者欢迎的这个程度要高于其他的宗教。因为佛教徒呢，他即使到了被压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的反抗都和其他的教徒不一样。因为穆斯林咱们就不用说了，基督教在历史上也曾经组织过十字军东征，那穆斯林发动的圣战更加不计其数。但是佛教徒不是，他被压迫到了顶点的程度，也往往采用一种自杀自残的方式对这个世界表达抗议，就是他对统治者产生的危害和冲击跟其他教派来说这个程度上要轻很多，甚至有时候甚至零反抗。所以你看，在佛教诞生之初，第一次大规模的推广运动，那是古印度王朝时期的阿育王推广。阿育王时期呢，就认为佛教啊有利于自己的统治。这个什么原因呢？首先一个呢，佛教的教义本身呢就不崇尚杀戮，不崇尚对立，不是动不动就要发表圣战，不是说你这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跟我不离信仰，我就要弄死你。佛教不是。他的基本教义里头呢，和平共处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教义。他对其他人、其他种族，一般来说不会产生大规模的这种危害，或者说是威胁。再另外一点呢，更有意思是呢，佛教徒讲究修来世，就是我这辈子来了之后，我就是来受苦遭罪的，来还我以前的一些业障。我这辈子好好修，我忍辱负重，我把我的罪都赎了。我来世就好了，我着眼于修来世。所以你想想，作为过去的王朝统治者，说你现在遭点罪不反抗，我是要修来世呢，你想对于现在的统治者来说多喜欢这样的宗教啊。所以佛教往往呢特别受一些统治者的喜欢，尤其是历史上的和平时期，你发现佛教往往非常受欢迎。为啥？有利于王朝的延续，统治的继续，很少会出现激烈的争斗冲突的场面。那么对于佛教在中国来说呢，从汉平帝元年佛教传过来以后，在中国的汉民族地区得到大范围推广，诞生了诸多的流派，它也是中国一个非常主要的宗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佛教就得到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欣赏呢？你看有很多统治者非常喜欢佛教，包括这个南朝时候梁武帝萧衍，咱知道那句诗吧，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那就梁武帝花了大量的钱，都国库的钱，来供养寺庙。他本人甚至到什么程度呢？他自己啊，一看哪个庙没钱了，马上进那庙修行，我不回来理朝政了。这样逼着宰相呢，动用国库的钱，拿着钱到庙里把皇上赎出来。你说你听起来是败家，说明梁武帝萧衍太喜欢佛教了，他本身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有的人说佛教徒你看就不应该吃肉，我告诉大家，没有哪本佛经告诉你佛教徒修行徒就不吃肉的。从梁武帝萧衍以后，他规定不能吃肉，因为你知道佛教几戒吗？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当中所谓的这个吃肉，它只是对应那个不杀生而来的，没有哪个佛教典籍告诉说你不准你吃肉，不是那样。梁武帝萧衍开始定下汉传佛教这些教徒不能吃肉，这从他这儿来的，就是他对佛教戒律的本身这种推崇和增加这个戒律的使用范围。再你往后你再看唐朝时候，这不能算大唐了，那得算大周武则天。武则天就特喜欢佛教，你看现在洛阳一带的那些好多大规模的佛教场地都是武则天时期修的，甚至有人说那个佛像的面部面容的整个的轮廓就是武则天的轮廓。所以就说中国好多的这个皇上他本身就是佛教徒，还相传顺治信佛教之后甚至出家了，这是传说吗？这也说明皇族统治者对佛教他是有偏爱的。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很多王朝反对佛教，甚至要灭佛。有人说那这就是皇上的个性了，比方说嘉靖皇帝就喜欢道教，喜欢炼丹。但是嘉靖皇帝很有意思，他炼丹就听了一些邪教老道的蛊惑，说得搁什么炼呢？有一种叫女红，什么就是 处女的月经血来炼丹。结果他在宫内就找那些小宫女啊，取人家月经血炼丹，找这些宫女啊痛不欲生。最后这几个宫女商量商量，十来个说把嘉靖皇帝勒死吧。由于这些宫女没有造反经验，人你要把他勒死，你不得那绳子系死扣吗？他系活扣没勒死。所以这在明代是很有名的一件事，因为嘉靖皇帝呢愿意炼丹，他特喜欢道教。所以在嘉靖年间呢是崇道抑佛，就推崇道教要灭佛教。咱们你翻开西游记这本书，西游记诞生年代大致就是嘉靖年间，吴承恩就那时候人。西游记里边从头到尾写的什么呢，都是佛教好。因为西天取经嘛，老道不行。所以你看车迟国斗发、虎力、鹿力、羊力，这仨妖怪都是老道。你包括乌鸡国那边篡国来个妖精也可能是老道，反正反面的都是老道，正面是和尚。嘉靖年间呢，他主要是推崇老道，抑制佛教，那怎么办呢？说你家里头私藏一本西游记就杀头的罪过，这是禁书。说你说这中国统治者不喜欢佛教，有时候甚至灭佛，是不是这种情况？不是。像嘉靖啊，这是太平天下出了这么个玩闹皇帝，他是靠个人喜好。我说的中国历史上几次中原王朝的灭佛活动，甚至主持灭佛的这个皇帝，他本身甚至都是佛教徒。有人说这大水冲龙王庙他怎么能干这事呢？我就告诉你，在中国历史当中代表着神权的所谓的佛教，他永远干不过代表着世俗势力的皇权。当皇权感觉自己的国家资源统治基础被某种宗教掏空的时候，他绝对毫不犹豫地向宗教下手。这就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灭佛运动，它都和现实当中的威胁或者现实当中的需要有关。一个是战争储备，一个是财政危机。中国历史上灭佛呢最出名的有过那么四次，这四次呢大家把它形象呢总结为叫三武一宗。什么叫三武一宗呢？就是这四次灭佛的四个皇帝有三个年号带武的，还有一个是什么什么宗。三武是哪三武呢？是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北周的周武帝宇文邕，唐代的唐武宗李炎，和后周的周世宗柴荣。所以你看这里边三个带武的啊，这个太武帝啊、周武帝啊、唐武宗啊，这是周世宗，这叫三武一宗。有过这么四次大规模的这个灭佛活动。那么这个灭佛活动我刚才说了，它是跟现实的一些规律紧密的扣在一块儿，它不是孤立出来的，就是它是一种国家的需要，要么是为了战争储备资源，要么是因为统治本身遭遇了财政危机。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你看咱一件一件给大伙说你就明白了。比方我们说第一次大规模灭佛，就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北魏政权的第三个皇帝，这时候处在五胡乱华时候，匈奴鲜卑接底枪，北方呢少数民族的政权林立。跟北魏同时存在呢有胡夏呀、北凉啊、北燕。北燕是哪个呢？鲜卑族的。你要看过天龙八部你知道那个南慕容北乔峰，南慕容慕容复，他就是北燕的后人。那慕容复念念不忘要光复大燕吗？就那个时候北燕的势力呢在这个北方还挺大。那时候北魏也是强国，就面临一个问题，北魏要一统黄河以北，把北方都统一了。这个时候太武帝拓跋焘他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说不行，我要统一得啥，得打仗，打仗我就得加强兵力资源的储备。所以他决定呢让老百姓啊按时服兵役，就类似于现在说你满18周岁了你就可以来服兵役了。你韩国是强制性兵役，中国不是，中国征兵方式。那么这时候太武帝拓跋焘在北魏这个时期他就强制搞兵役，你到一定年龄你马上来服兵役了，事实上就等于全民皆兵。可是他这想法挺好，他往下一推发现不行。为什么呢？当时北魏的主要宗教是佛教，这佛教呢北魏全国都有一多半的人信佛，这一信佛有的年纪轻轻啊我就出家了，有的可能七八岁我就当和尚。你说哪有那么小的身体不好，家长有时候把他呢送到庙里头说你暂时当一段，到一定年龄你也可以回来，也可以接着当。这和尚不算是正式有度牒的， 后来国内管这叫跳墙和尚嘛，就不是完全正规的和尚，就很多人打小就给送庙里当和尚。那当了和尚你不能让人再当兵吧？何况呢，全民都信佛，他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大家不崇尚对抗，不崇尚杀戮，所以对这个当兵老百姓积极性不高。再咱们总听那句话嘛，说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当兵是拿起屠刀啊，佛教要求你放下屠刀，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很大矛盾。当时这个拓跋焘一看坏了，全国呀，就是所谓的青壮这个劳力里头大约得有100万出家当和尚。你知道北魏总共人口多少？北魏总共人口才1000万出头，你说这精壮男子100万出家当和尚，这不造成兵源整个就枯竭了吗？拓跋焘一看说这不行，咱得赶紧灭佛。他灭佛的方式呢比较激进，就是你们咱叫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吗？那我干脆把你庙拆了，就开始拆庙。庙拆完了，全国规定50岁以下的和尚都给我还俗，别当和尚了，来服兵役了。50岁以上的为啥？他就是你让他回来当兵了，你也知道50岁以上的体力也不行，过去中国人寿命本来就短，身体也不行，他也干不了啥了。所以50岁以上呢，你在庙里接着当和尚，50岁以下都给我还俗来服兵役了。结果全国大概有100万左右的男性人口回来当兵役，服兵役一下子北魏的军事实力就比过去涨了很多。那么这个过程大家一算呢，你就能算明白，他总共是1000万人口，1000万人口呢，去了老弱病残去一半，真正能上战场的是假如说500万，那么回来这100万，那不等于相对增加了20%的兵力吗？而且这一下子，你说一个国家兵力一下多增长20%，这是多大的一个比例？所以一下子北魏整个军事实力大涨，这使他在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竞争当中占了便宜。所以这个时候北魏国力大涨之后，又经过大家知道这个孝文帝拓跋宏，他把这个北魏的都城从山西大同迁到河南洛阳，一下子北魏后来整个统一了黄河流域。所以就说北魏为什么灭佛呢？他一个重要原因是啥？要增加战争的储备，增加兵源，增加兵力。所以这是很现实一个问题，而且管不管用？真管用。那么一会儿时间往后推移的，又到了北周时期。北周的周武帝宇文邕，这也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也想呢把北方再度统一，因为跟他对立的呢北齐，当时北齐的实力比他还要强。他这个时候也想到，我一定要加强整个的我们的兵力来源呢，包括财政各方面。但是这个时候他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就是国内呢佛教是主要的信仰，他这里不光是兵源的问题出现影响，最主要的这时候呢北周还出现了财政危机。为啥财政危机？税收不上来。他这里有几个恶性循环，什么恶性循环呢？这个税啊比较重，你越收不上来你不得加税吗？要不够吗？这一加税，税很重，很多人一看呢不想交这税，干啥？我出家当和尚躲税去了。结果越出家当和尚税越收不上来，就越得加税，越出家当和尚越得加税，就形成恶性循环了。那么当时为什么说躲到庙里头就不交税了呢？因为这个和尚他的主要来源呢、啊、就庙里的经济来源，你现在他也排不出这几样，他有两个来源。第一个靠香火钱，就是我到庙里呢烧个香啊，求个签，拜个佛呀，是不是得放点功德钱呢？你在现在你到庙里看有功德箱呢，你往里搁钱呢，这是他一个来源，叫香火。第二来源就化缘，咱看唐僧啊孙悟空啊出去拖个这个钵盂啊，那个给我点剩菜剩饭嘛，有的就直接要钱了。那这两个呢，前一种是捐赠，后一种是乞讨，它都不是正常的那种经营行为，它不属于经营行为，也不是盈利性行为。那么这个呢是不缴税的。所以当时一旦呢你这国家税要重点，我躲到庙里头我不缴税，而且白接受捐赠，我可以伸手要饭都行啊，这化缘还积功德的事儿。所以就有很多人为了躲税跑到庙里头，他不是真正的有佛教信仰，有相当多的人就是为躲税跑着去了。那这样一来呢，北周整个的税收就大幅下降，这么多人跑到庙里头，这国家财政就乏力了。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周武帝宇文邕急了，说这不行，我得灭佛。这时候大臣劝他，说皇上啊，您就是佛教徒啊，您灭佛你不怕下地狱吗？宇文邕说，但使国家强大，百姓安乐，我受地狱之苦又如何？这句话在历史典籍里很有名。你听着说国家强大，百姓安乐，我认为百姓安乐那四个字是扯淡，他就想使国家强大，天下是他的吗？但是这也说明什么？权力这种利益对他的影响要大过信仰。就说在皇权这种权力巨大的诱惑下，自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占地盘，这种欲望超过了他对信仰的这种坚定程度。所以宇文邕时期灭佛，他这灭佛呢，比这个拓跋焘，比这个北魏太武帝的手段，这周武帝比那太武帝狠。他不光是呢拆庙，他这个当和尚这些呀，他都有规定。就说你呢，一旦要是进庙当和尚，你家里头没当和尚那些人要把你的赋税给担起来，就你全家要把这个人丁税交了，那你去当和尚我不管。你要不交，那你不能当和尚。而且一旦有呢，你瞒报的，说你当了和尚不汇报，就像人头税，你躲了。一旦要查着，别说全家连坐，就整个你这一趟街，咱知道这种是连坐制度嘛，你全跟着负责，而且要交10倍的税务上的罚款。所以他强制通过这种方式把这税收给壮大起来，而且也同时使呢，人有一看当和尚捡不着便宜呢，反而还连累家里，那不当和尚了，那么他这个兵员和劳动力就有保障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周武帝宇文邕他自己就是坚定的佛教徒，因为历史也他每天在宫里头手抄经书，每天都抄，天天打坐在那念经，不是说假的佛教徒，因为他当时他的爸爸他的爷爷都是佛教徒。所以你看这时候就说明皇权对他的诱惑力那是大于宗教信仰的。所以这是历史上第二次灭佛。这两次灭佛呢，总的来说呀，武力的成分非常大，就说手段比较残暴，相对来说简单粗暴直接。那么第三次灭佛和这个情况不太一样了，就是唐武宗李衍的会昌灭佛。这时候已经进入晚唐了，安史之乱已经过去了，大唐可以说是被安史之乱给祸害的不像样了。这唐武宗李衍呢，他就想，我呀希望通过自己努力来振兴自己祖上的荣光。你看什么有这个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有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我得跟我的祖辈学习啊，争取把大唐振兴起来。那么这时候他面临着同样问题，为啥？佛教大行其道，他一方面兵力不够，一方面财政上不来，最重要的是财政上不来。而且全国各地这庙里头呢，今天一个雕像，明天一个雕像，雕像你说更多用什么？用铜。当时唐代的金融制度不是有那铜钱吗？和银两并行吗？这好多的铜啊，都用来去铸造佛像。因为当时铜的产量本来就不高，结果使铸钱过程当中铜的含量就没那么高了，因为原材料很多被这个寺庙给弄起来。所以唐武宗当时头一件事干什么呢？把各个庙拆了之后啊，把那雕像啊融化了，融化成这铸成铜钱。这个事儿，因为唐武宗本人他也信佛，所以也有大臣商说你这毁了这雕像，你太严重了，你不该这么干呢。唐武宗说有什么不能这么干的？他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话，他说佛教里就讲究牺牲精神，佛祖都要割肉喂鹰，那老鹰饿了不吃肉就得死，佛祖一看把自己肉割下来喂鹰，普度众生，大慈大悲，佛祖都有这样的精神，他可以把血肉之躯献出去，那一个铜铸的雕像他献出来怎么了？他要真想到普度天下苍生，把这铜像铸成铜钱接济苍生不更好吗？这一句话把满朝文武啊那些信佛教大臣全给堵回去了。所以他当时是嘁哩喀喳的干了一件这事儿。他当时毁铜像毁的特别多，虽然他整个手段呢没有那两次灭佛呀那么激进，但是他的范围广，因为大唐控制的范围不是这个北魏北周那么小的国家，他幅员非常大，所以他这一次灭佛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他这个规定呢， 你当和尚你躲税，他是这么办的，你当和尚我不管你，但是真正为躲税跑出去，不是真有宗教信仰的，或者那种一时冲动出家的，他守不住戒。所以唐武宗怎么规定呢？这样，你呀，出家归出家，你要守一辈子戒我不管你，你中间要违背一次，就犯了戒律，犯了一次，那好，取消你和尚资格，你赶紧还俗来给我服劳役啊，当兵，而且这辈子你就失去了当和尚的资格，再不准你出家了。所以唐武宗李渊当时用这种方式来处罚你，我就干脆不准许你再出家了，来把这个道彻底给你封住。而且是凡是你原来有过什么犯罪前科的，出了事儿的，只要是官府登记在案的，不准你借这机会逃避法律惩罚，逃避税务义务，不准你出家了。就像现在我们的政审似的，你原来一旦有前科了，你不能干这不能干那，当然就是你不能出家。所以你看唐武宗时期呢，他是用一种全方位的一种并不是暴力的方式，立法规的方式来制止你出家，通过这个方式来灭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呢，这个宗教啊，你是说高了说低了都有道理。怎么有道理？刚才你听我说唐武宗讲那段，佛祖尚且割肉喂鹰啊，真是普度天下，接济苍生，你一个小小的铜像烧了又能如何，化成铜钱接济万家岂不更好。也就是说他把佛教徒这种仪式感打破了，庙拆了，把雕像给烧了，这也等于杀人诛心。那你同样的，我再给大家讲个事儿，你看有不有意思。唐太宗时期，咱都知道唐僧西天取经，历史上实有其人，陈玄奘嘛，玄奘和尚被这个唐太宗封为玉帝，然后你呀代替朕西天取经，这是历史上实际真实存在的事儿。那么当时呢，他从这个西域回来之后，翻译经书啊，然后皇上接见他，这时候唐太宗就问他一句话，说你看呢，咱们现在大唐啊也可以称得上佛国，你这回又带来这个经律论三藏这些经书，那咱们肯定佛教是大为昌兴，全国都有庙都有和尚，那这个和尚多了呀，他良莠不齐，他有的和尚呢不守戒律啊，吃喝嫖赌什么事都干，那么是不是这个和尚也和普通人差不多，那么我们要修佛法呢就可以完全的不尊敬和尚呢，我们只拜佛就行了，不拿和尚当回事可不可以？你知道玄奘法师怎么说的吗？他说的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说西游记里唐僧啊，历史上陈玄奘，他听了这个他说出这么番话，说皇上啊，叫金生丽水岂无泥沙，玉出昆冈多有瓦砾，土木雕成罗汉静之则浮生，铜铁铸就金融毁之者有罪，尼龙不能行雨，其雨须倒尼龙，凡僧不能赐福，修福须敬凡僧。我给大伙解解这话什么意思。他说这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呢，我小时候都背过那个千字文啊，这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寒来暑往秋日冬藏，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他说这个金子呀，从沙里瞪金嘛，金子从这水里头你把它瞪出来，它肯定混杂着泥沙呀，因为就从里边来的嘛。这个玉石从昆仑山出来，它里边保不齐有各种各样的存石头瓦砾在里头，所以这叫金生丽水混杂泥沙，玉出昆冈岂无瓦砾。就是人呢，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你啥人都有，对不对？所以和尚里头偶尔出一两个修行不好的啊，心怀异端的很正常。可是即使这样，你注意土木雕成罗汉，就你看这罗汉像往这一放，它都是底下搁点泥糊的，上面搁木头雕起来的，它就是土木。就土木雕成罗汉，毁之则有罪，它就是土和木，可是你把它毁了，那对不起，你这也是得罪佛祖，亵渎佛法。铜铁铸就金融，铜和铁打造的佛像啊，脸是金属的啊，你要尊敬他，给他上香，这对你的修行大有好处。这土木雕成罗汉，毁之则有罪，铜铁铸就金融，敬之则福生，你尊敬他，你的福气就来了。下边他展开了，泥龙不能行雨，其雨须倒泥龙，就泥做的这一条龙王爷，他不能行雨，他不能说只会雷公电母下雨， 可是你老百姓要求雨祈祷下雨，你必须向这个泥做的龙王爷下拜，哎呀保佑我们五谷丰登，赶紧下雨吧，雷公电母各路龙王。这泥龙不能行雨，祈雨需祷泥龙。凡僧不能赐福，修福须敬凡僧。普通的和尚他不能赐给你福气，可是如果你要想把这福气修到你身上，你得对这僧人要尊敬。他这什么意思呢？仪式感。为什么佛教三宝叫佛法僧，僧也算一宝，它代表着佛教来到这个世上传法，它是佛教入世间的一个明显的媒介。你如果不尊敬他，往往就代表着你不尊敬他背后代表的无上佛法。所以你看，这是一个佛学大师唐三藏，他对这事解释，强调仪式感。那么作为唐武宗呢，他灭佛也是我要毁坏你的仪式感，我要强调不要修那层皮，要修心。佛祖都割肉喂鹰呢，把佛像毁了怕啥呢？他不是普度众生吗？接济苍生，化成水能怎么的？你看，要我说有的时候啊，宗教呢左说左有理，右说右有理。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要掌握什么什么的解释权。你买个东西优惠，你门口还立个牌子呢，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商家解释。你想呀，所以谁攥住教育的解释权是非常重要。那么打唐武宗灭佛之后呢，又出了一件事，就是后周梁唐晋汉周，后周的周世宗柴荣，他也灭过一次佛。他灭佛的方式和前几位又不一样，他不光是灭佛，还要诛心。他的创举是全国组织啊，其他的宗教教派，当然是儒教，以儒教为核心的儒学家来驳斥，说你这个佛教啊出世，老百姓都按这个，咱啥也别干了，修什么来世啊？这辈子你得过好了呢，你这辈子过不好，不建设国家，改善环境，哪能有好的来世呢？全国组织这种大辩论，就是不光杀人还诛心，用这种方式。所以周世宗柴荣这一次呢，对佛教他在基本的理念上进行冲击。就我们常说宗教是什么呢？是你不需要理解，你先要信仰，信仰之后再慢慢理解。就跟当年林彪说这个毛主席著作似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理解先行啊，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强理解。他这佛教这时候是以这种教义，你只有先信仰再理解。那么周世宗柴荣时期是什么呢？就我们首先说他值不值得你信仰，这教义里有什么问题，从理解的角度来解读宗教。所以结果经过这次之后呢，尤其是对这个佛教整个的力量的打击，你想经过这么三武一宗的灭佛呢，往往他打击的是什么样的？这庙太大了，很多人把田产和钱都捐给庙了，这庙的势力越来越大，国家好多的财政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都掌握在庙的手里，掌握在佛教手里头。那这样下去，作为世俗皇权的国家根基不被掏空了吗？所以这跟皇权的发展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对立啊。那我这个皇权要想扩大自己力量，我就不能容忍你宗教权力扩大。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们看欧洲中世纪时期这个传统的天主教跟世俗政权之间也发生过这样冲突，包括后来这个新教出现，马丁路德金的宗教改革不也是吗？把收11岁的天主教教会变成了后来的现在国际上有更大影响力的基督教，原来由神父后来改成了这个牧师来指导你如何向上帝忏悔啊，如何净化自心。就他本身这种方式其实也是神权对世俗政权的干涉特别大。那么两方面斗争过程当中，神权向世俗政权一点点取得妥协，也利于宗教更广泛的传播。就在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也说明这个问题。那么你注意看，从后周柴世宗这次灭佛，三武一宗灭佛，为什么后边就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你比方大宋时期，宋元明清都没出现这情况，为啥？自从打击了这种带有世俗性的、拥有很大资源和动员能力的佛教的庙产田产之后，佛教开始回归到清心呐、静修啊、不争利呀、不敛财呀、不蓄财。但是如今咱们现在看很多庙，掌握着这个，掌握着那个，开始糊弄老百姓钱。有的庙甚至那富裕的不像话了。我认为这都是还不如中国古人呢。中国古人都知道庙是清修的。 台湾的李敖曾经就骂过金庸吗？说你金庸武侠小说巨匠，你还自称是佛教徒。还有一点我就给你问住了，佛教徒是散财的，不是敛财的。我怎么光看你金庸在那攒钱，没见你散过财？这一句话就把金庸给问住了，他没法回答这个。所以后来从三徽宗灭佛之后呢，整个佛教就很少再出现那种啊，既掌握着地，又掌握着人，又掌握着钱，威胁到了世俗政权的存在，甚至去掏空这个国家资源的现象。它变成了清修的地方，而且真正的大师，佛教大师也是崇尚清修的，而不是像封建主那样占有那么多资源。所以我说三武一宗灭佛，它是什么？它触动了国家的一些根基，尤其这个国家遇到财政危机或者打算发动战争的时候，要增加战争储备的时候，一个战争储备，一个财政危机，是灭佛的一个很大根源。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你就知道，如果这个国家想要发动战争，想改变财政危机现状，他首先要对这种占据大量世俗资产的意识形态、宗教行为要予以打击。那么反过来，你要想用这招坏谁，这办法也特别好。好在哪儿？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曾经在疫情开始的时候一次直播，我讲的比较细。就是你看历史上啊，自打那个波尔至今氏崛起，就铁木真，到后来大元。整个的状况，那可以说蒙古的铁骑席卷欧亚大陆，走到哪儿谁不怕这个蒙古铁骑，都公认管这叫黄祸嘛。就蒙古骑兵在世界上那种力量强大的你都难以想象，欧洲亚洲这些部落全怕蒙古人。那这么强大的蒙古骑兵，你发现到了大清中叶的时候，你说大清起家讲到满蒙不分家，也利用了蒙古各个部落，包括大清的早期康雍乾三世的时候，都跟准噶尔部发生了重大战争，互有胜负，一直到乾隆中期之后才总算把准噶尔灭国。就这么强大的蒙古骑兵，为什么从乾隆中叶以后居然就没了？到了近代，甚至在军事史上你再查不到蒙古骑兵的优良的战争记录，已经变成地地道道落后的军事部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跟我说的刚才咱们我讲的宗教跟灭佛这些东西有关。乾隆皇帝有句话说的让人听着不寒而栗，他怎么说呢？他说一座庙顶十万兵，就我让你建一座庙啊，顶我这头有十万军队。这话什么意思呢？当时的蒙古各个部落主要信奉藏传佛教，信奉藏传佛教呢，乾隆就有意识的呢推广这个，我支持你建立藏传佛教的庙，我支持你信仰藏传佛教。为啥？一信教，好多的蒙古精壮男子去当喇嘛去了，那当兵的不就少了吗？就跟我前面说的兵力资源的问题，宗教和兵力资源的关系，一下就蒙古当中很多精壮男子出家当喇嘛了，他不当兵了，这是一个削弱了蒙古骑兵的兵力来源兵源。第二个比这个还重要，蒙古人打仗啊，你很难逮住他。第一个，他逐水草而居，哪儿水草丰美我到哪儿去。第二个，他打仗他不是攻城略地，到后来规模大了攻城略地，他原来就是抢，他各种资源都靠抢，抢完之后一阵风就跑了，你逮他都逮不着，就他居无定所，你找他太难找了。所以你看雍正时期，那不是为了找这个罗卜当三增他这个部队在哪儿，全青海都找不着，都费劲，十四王也找不着，年羹尧找不着，岳钟琪找都费劲，就跟这个逐水草而居，靠劫掠为主要手段，跟他的战争行为有直接关系。那么好，你信仰了藏传佛教以后，你不要建庙吗？一建庙，富丽堂皇，好东西都搁这儿，围绕着庙啊，周围人要拜吗？行了，他开始形成市镇，由市镇一点扩大形成城市。原来搭个蒙古包各处都走，这种方式越来越少，开始固定有居住的城市了。你有固定目标了，我找你，我打你好打，找你决战都好办。再有一个第三个，就是我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做这些直播，就是一旦产生瘟疫，原来蒙古族不怕瘟疫，为啥？兄弟姐妹爷俩之间一年都见不着一回，你抢那儿他抢那儿，各地方打仗，你得了这个传染病传染不到他那儿。可是这回推广藏传佛教就不一样了，建了庙以后呢，大家都围着这儿居住， 就更加容易传染，人口集中，而且呢，一有病呢，都到庙里头祈祷，一祈祷人传染人，更传染更快。所以后来准噶尔部呢，这个韩国为什么整个亡了呢？除了大清最后把这个说比车轮高的都杀掉，比车轮低的留下。而当时乌雅赵慧将军说，那这车轮可以是放躺下的，意思所有人都杀了。这个屠杀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疫情。来了瘟疫之后，准噶尔很多人不像原来老蒙古兵是各处跑，你传染不上，就都传染了。而这整个呢，骑兵里边呢，蒙古的精锐呢，不少人都是出家当喇嘛去了，他整个国力也不行，所以呢，是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准噶尔汗国呀，在清中叶被乾隆给灭了，就是乾隆这招一座庙顶十万兵，他是非常管用的。前面我们说三武一宗灭佛呢，可能从正向来是解决一个国家，你看这乾隆这方法是从反向来给你解决对手。所以我刚才说到这个一正一反，恰恰说明呢，就是一个国家当它的国家根基遭到冲击的时候，它是不会在意识形态上有任何手软的。而这一点呢，中国和其他国家还不一样。我们说欧洲当时的教会呢占据很大的统治地位，甚至一个国王的加冕都要神权来给它赋予正当性。那至于你像这个伊斯兰教国家，那更是如此，它政教合一嘛。但是中国不是这样。你别看佛教从汉平帝元年进到中国内陆，而且也获得了相对的统治地位，但是它从来不是一统天下。道教经常跟佛教争，后来出那么多读书人，儒家本来它不是个教，为什么后来要说儒道佛三教呢？因为儒家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他也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跟佛家争夺谁是统治地位，所以儒道佛三家始终纠缠不清，就没有形成一个绝对大一统的教派。所以这就在中国古代很奇怪，你就发现神权和皇权之间的竞争，皇权是绝对占上风，因为神权首先它没有形成大一统。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它同时还在制约着皇权，能制约住皇权的神权呢不是佛教。你没听说哪个这个皇上各方面做的不好的时候，你只见着他写罪己诏向老天起罪，没听说向佛祖向如来佛祖起罪的，向太上老君起罪，没有。为啥呢？皇上儒教里头认为皇上是天子，受命于天嘛，就是皇上真龙天子是天的儿子。所以真有神权制约皇权是怎么制约呢？你既然是天子，那么我要反对你，我代表天，也就是说你是天子，我是天，我是你爸爸。所以你看任何一个造反的人打起旗号，梁山好汉哪四个字？替天行道，我替你爸管管你。这天这个东西啊，它虚无缥缈啊，它落不到实处啊。你中国人讲说这事天诛地灭，为啥中国人经常这么发誓？天不会来诛你，地也不会来灭你，起誓也是没用的。所以这个神权对中国古代的皇权的约束啊，是微乎其微，是虚幻的。它绝对不像欧洲啊和这个中东地区啊，它这种神权对皇权实实在在的约束。所以皇权和神权之间，在中国古代皇权始终是占上风，所以他才有三武一宗灭佛这种主动行动，才有乾隆利用这个来达成自己一统西域的目的。所以这里我就说三武一宗灭佛体现了什么，凡是这种在意识形态冲突之下，皇权是绝对不会考虑这些事儿的，只要是为了战争储备，只要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或者为了解决对手的一系列问题，那么皇权在这时候是绝对会下狠手的。所以就说呢，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边，你看一下意识形态之争往往都是由皇权推动的，当皇权需要某种意识形态的时候，他就会把它拿出来，不需要的时候束之高阁。而且皇权一定要努力掌握对各种宗教各种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所以你无论是天理，无论是人心，无论是佛祖，无论是道家，无论是各种各样的宗教行为、意识形态行为，最终都要屈从于皇权的统治之下。所以这个我们很多人就会想起，你比方说评书里有个定场诗说这个说得很好，就说你所谓的信仰啊、天理啊、报应啊，在真正的权力面前它往往变得不值钱。那个定场诗我记得是这么说的，叫守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政治公平挨饿， 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而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